们读到约瑟，我们知道这整个世界和历史，这是神的故事，啊，神是整个历史的主。约瑟呢，在神所，神向世人要展开一个救赎的计划，他在这个计划里面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因为神要让以色列人下埃及，然后又出埃及，然后颁布律法，要他们进迦南，这些都是神用这些来教育他的百姓，最后引向基督。好，那约瑟呢，如果约瑟没有被神做成，他没有办法在大饥荒的时候，因为神在他们那个世代，神拟定了一个大饥荒，在饥荒来到之前，他就先预备一个合用的器皿，好让饥荒来到的是一个保全众人的性命。那约瑟就是神预备的，神就把他差到埃及去。约瑟先下埃及，在那个地方预备粮食，要来救当地的大饥荒，所以雅各他们下埃及去。那神预备这个器皿要能够适合神用，这个器皿必须要能够领受神的安排，在神所安排的际遇里面，他需要内里诚实、心里正直的来跟随神，这样神就能制作他。永生神的灵就会跟他同在，成为他的智慧。约瑟为什么能够被法老王接纳为宰相？就是因为他能够领受到永生神的心意，他能够知道神在他那个世代，因为神借着异梦向法老说话，别人都不懂永生神的意思，可是约瑟因为他与神同在，神的灵可以告诉他，就是这一点宝贵。真理的灵与我们同在，是世人不能领受的。当时约瑟因为与神同在，所以神的灵在里面给他智慧，一样，现在神真理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也会给我们智慧。弟兄姊妹，我越来越觉得，很严肃的，越来越觉得，我们需要有得救的智慧。因为这个世界越来越弯曲背谬，人都我行我素，那我们需要有得救的智慧，救我们脱离世俗虚妄的漩涡，还有撒旦的诡计。真的，世俗虚妄的漩涡，还有撒旦的诡计。撒旦是欺骗人的，是骄傲的，骄傲就是他要他所要的，他不管什么，他就是要他所要的，然后用欺骗的伎俩来得到他所想要的。神需要给我们得救的智慧，叫我们可以得脱这个。那我们若神若跟我们同在，真理的圣灵都在我们里面，神会叫我们在里面成为我们的义，公义，公义。保罗怎么讲？你们得在基督里，是因着神，是神的怜悯，我们接受了他，我们就有了主。那神就使我们，使 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这个神的义不是自以为的义，犹太人就是要立自己的义，不是自以为的义。很多人失败就失败在这里，他认为我在表示爱心啊，我在爱呀、啊。有时候到一个地步，我们要让神带领。有一次我们查彼得前书，我们不是读到一句话吗？好，彼得这样讲，他说：“不要因为爱管闲事而受苦。”有时候我们对人表示爱，有某个时候是变成爱管闲事。你不去碰，可能你没事；你去碰，好，他说，他这个话这样讲，彼得前书第四章，我读给大家听啊，十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但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我们若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犯罪，我们是因为真的是因为主的名而被辱骂，那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我们身上。那下面这一句，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这个我们爱主的人一般不会做，对不对？但是下面，不要因为杀人偷窃作恶。那刚刚讲景就是那个人就是偷窃，偷人家的钱，对不对？我们的姐妹就受亏损了。那这个我们大概不会做。但是下面一句话，好管闲事而受苦，好管闲事而受苦。有时候我们不知道人的心在想什么，我越过越觉得真的要凡事仰望主，要凡事仰望主，要按着神生命的路来走路，不要想当然耳，好像按着我们的想法啊。所以这样子，意就是存心、言语、行为都要穿上神羔羊耶稣，穿上新人，有真理的仁义跟圣洁。我们如果经过试验，我们就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有时候没有什么利害关系的时候去爱很容易啊，我就听到有人说啊，人家没有信耶稣的都那么有爱心啊，你们信耶稣的怎么好像反而活不出爱？可是你把这两件事相较一下，这个人为什么他没有信耶稣，他那么能够有爱心？因为只注意一听，都没有利害关系呀、啊，爱得很容易呀、啊。可是为什么这些基督徒怎么好像不容易看到爱？为什么？因为彼此有冲撞啊，有利害关系呀、啊。真的要舍己呀、啊，舍己才爱得出来呀、啊。好，让这些没有信耶稣，他们的经验看看，不一定爱得出来。所以圣经讲啊，圣经不是讲，我们上礼拜不是讲，你根基是耶稣基督，然后在上面建造，啊，根基是耶稣基督，是稳固根基，没有人可以立别的根基，这是基督徒。那之前就是讲，有的根基立在磐石上，有的根基立在沙土上，然后那根基如果是立在磐石上的， 还有继续，你在上面的建造是按着金银宝石建造，还是按着草木和秸建造？金银宝石是出于圣灵的，出于神的，那神的灵是跟神的话要相调和的。所以弟兄姊妹，读这本圣经多么的重要。神是借着神的话跟神的灵，你单单有神的话也不够，你脑袋有很多知识，可是圣灵没有办法把你所读的这个知识解说成为你日常生活里面要指引你的那个灵粮，那也没有用。但是如果你好像就好像你里边好像其实有圣灵的工作，可是神的话你不够清楚明白，误会了神的意思，好，不小心去爱管闲事，你就受苦了，没有按着神的引领。好，所以我们真的需要神来怜悯我们。这个天真的约瑟，他生命功课学得很快，上个礼拜我已经讲了哈，才十来年就成为神可用的器皿。因为他原来就是一个很单纯的人，从父亲有所传承认识这位神，当神厉害的考验他的时候，他专心倚靠神，十来年神就使他成为一个可用的器皿。那再多一些年日，他就更加成熟，以至于他成为那世代可以保全众人性命的一个救主。那其实认真讲起来，那些饥荒中没有食物吃的人，他们都来仰望约瑟得粮来救饥荒。可是约瑟自己知道，约瑟呢，事实上他从一开始到最后，他一直都是在仰望他父亲传承给他的这位神。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宝贵的，弟兄姊妹，这一点是非常宝贵的。就以我们现在来讲，我们很多人信耶稣想要得到好处，那诗篇第五篇，谁能给我们什么好处呢？我们需要恩典，对不对？有的人得不到好处就怨天尤人，有的人得到好处以后就把神忘掉了，这是不是我们现在很多人的光景？可是约瑟全然不是，所以他是跟神迥别的，他被卖到埃及去，不知道他一开始有没有怨天尤人的这种试探，但是很快的他与神同在。根据我的想象力，他一定是需要很专注的与神同在，他才有办法得胜。因为一旦那个苦毒进来，你就没有办法了，苦毒绝对不能让他进来，一定要一直仰望那一位能救他的神。他那个环境太不容易了，所以约瑟给我们看的一定就是一个专心仰望主。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们读圣经故事不是读读故事，这些故事都是要来警戒我们，要来鼓励我们，要来安慰我们的。好，很专心专注的依靠神，不能依靠自己啊、一自怜一下，苦读一下啊，约瑟他功课就没有办法学了，神的灵就没有办法使他心中光明，他就领受不到神的心意了，神就不能祝福他了。所以他一定是很专心的依靠神。然后困苦的时候，他从神得那么大的帮助，所以可以事事顺利。可是当他蒙祝福的时候，他没有忘掉神。记不记得他的祖母试探他，他说我怎么可以做这大恶， 罪神，神是藏在他心里，他是活在神面前的，他已经蒙神祝福，使波提法全家，波提法之下的全家之主，除了波提法吃的东西跟波提法的太太以外，约瑟最大，他没有喜啾啾的就把这一位上帝忘掉，没有。然后呢，他敬畏神，富贵的时候见了法老王，是不是很富贵了？富贵的时候他也从环境中看见神的手，从来没有忘掉神宝贵的应许。有时候神让我们富贵，神也是在试验我们，我们的心还在不在神上面。他从来没有忘记神宝贵的应许，还有没有忘记神对他的命定。我们来看几处圣经，创世纪，创世纪四十二章，四十二章九节，他看到他的兄弟的时候，约瑟很自然，四十二章九节怎么说？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那两个梦，他这个时候被神做成，他不再那么天真了，他知道人有人性的软弱，人有骄傲，有嫉妒，人性里面如果我们不是蒙神怜悯，我们里面会有那些情况。他就想起从前所做那两个梦，他就有谋略的来对待他的兄弟。我们再看四十五章三到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因为我们当中有人没有参加我们的查经班，我们三到九节，好，我们一起来读。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弟兄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惶。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只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二年了，还有五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我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你们要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对他说：你儿子约瑟这样说，神使我做全埃及的主，请你下到我这里来，不要单言。多么宝贵，他就是在神的手中。我问一个问题，如果你是约瑟，当你做了埃及的宰相以后，你会不会有一个试探，赶快回到迦南地跟我的父亲说：哎，我现在当埃及的宰相了。没有，他没有。当然以前的交通比较不发达，也许现在这种试探容易有，因为太方便了，一张飞机票就可以了，对不对？好，就回去衣锦荣归，对不对？他没有。好，他等神的时候， 为什么？因为他做那两个梦，这些人要向他下拜，甚至连他的父亲都要向他下拜呀。所以约瑟呢，他这样讲，你想想看，他有没有很谦卑？很谦卑，对不对？真的是神的保守，神的保守。他没有拍拍胸脯，你看，我现在是全地的主，他没有，他反而安慰他的兄弟，你们不要自由自恨。他看到神的手，我今天经过这些苦难被做成了，这是神的手。弟兄姊妹，我最近常常在求神一件事，神啊，你来更新变化我的心思意念。也许有一些心思意念我们跟神的不一样，以赛亚五十五章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很不容易，我们不要以为啊，我看得懂圣经，那我就都很认识神了。圣经神描述神很多向着我们的意念，这个时候是哪一个意念神要我把它运用到这件事上，我们要运用对。很多人就是运用错误了，所以就走岔路了。好，我们再看五十章，约瑟没有忘掉神对他的命定。那记得他这个时候在埃及是非常的富贵，非常的辉煌腾达，是法老，只是地位上比法老小一点，他是埃及全地的主，甚至法老全家的主。可是呢，虽然这样，他人居尊贵中，他没有忘掉神的命定啊，这个地方是我在这个地方很得势。他没有说哦，那我就一直我们一般天然人就是哦，这个地方就是有一个城堡，用我的名字好像让人永久纪念，可能我们会这样。可是约瑟不是，五十章啊，五十章从十九，十九节，我们从十九节读到二十五节。好，我们一起来读。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约瑟和他父亲的眷属都住在埃及，约瑟活了110岁。约瑟得见以法莲第三代的子孙，马拿西的子孙，也养在约瑟的膝上。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没有把他葬在埃及。好，那一直到约书亚记24章32节，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经过了几十年，不是几十年了，约瑟以后啊，他们下埃及，他们又经过了400多年。 以色列人在埃及有430年，人家苦待他们400年，大概头30年还不错啊，因为约瑟后来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了，他们就开始，因为他们生育太多了，太壮大了，所以他们开始要不要他们的后代能够繁衍，开始他们在受苦，以后再等一些时候，神呢让摩西出现，所以他们在那边，埃及人在以色列地430年，以后他们进入旷野40年之久，然后进迦南。好，在约书亚记的第24章32节，真的以色列人呢向他起誓，24章32节，以色列人从埃及所带来约瑟的骸骨葬埋在世间，就是在雅各从前用100块银子向世间的父亲哈摩的子孙所买的那块地里，这就做了约瑟子孙的产业。他们在乎神的命定，在乎神的应许，那这个对他们的后代子孙是有意义的。那我要谈的一件事就是，神差我，神差我，我们刚看的两次神差我，然后说神差我到这里来。好，我们查经班我们都看过，神差，神差遣，神说我的仆人是接受我的差遣，是用人不喜欢的方式，用出卖的方式把他差遣到那里。有时候神量苦难的环境给我们，不是我们喜欢的，但是求神让我们可以看见神的手，神在制作器皿。约瑟以前太天真了，但神制作他，经过那么多的苦，神制作他。另外一个神所制作的器皿，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大卫。大卫一开始也是像约瑟那么天真，很单纯，也是很单纯。他也是从祖先那里传承下来那一份信仰。好，拉合跟撒门生的波阿斯，拉合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因着信。波阿斯跟路德生下来这个大卫的父亲的祖父，他是第四代祖母，所以大卫一生下来，他说，圣经讲说，你把我从我年幼的时候你就教训我，我们看诗篇22篇第9、第10节，22篇第9、第10节，大卫一出生的时候，他起先跟约瑟一样，有一个很单纯的开始。22篇第9、第10节，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一方面这是预言耶稣基督，好，一方面你要知道，当时大卫是在写他很困苦的时候，他跟神祷告写的诗，所以这个呢，我相信也是在讲大卫自己。我从一生下来我就被交在你手里，你从我年幼时你就教训我。诗篇17篇1到9节，诗篇17篇1到9节，这是大卫还没有犯罪之前，他被神制作。诗篇17篇1到9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你看这一个人向着神，他说，耶和华，求你听闻公义，侧耳听我的呼吁，求你留心听我这不出于诡诈嘴唇的祈祷，愿我的盼语从你面前发出，愿你的眼睛观看公正。你已经试验我的心，你在夜间检查我， 你熬炼我，却找不着什么。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论到人的行为，我借着你嘴唇的言语，自己谨守，不行强暴人的道路。我的脚踏定了你的路径，我的两脚未曾滑跌。神啊，我曾求告你，因为你必应允我，求你向我侧耳，听我的言语，求你显出你奇妙的慈爱来。你是那用右手拯救投靠你的，脱离起来攻击他们的人。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印下，使我脱离那欺压我的恶人，就是围困我要害我命的仇敌。大卫呢，他不是第一代的信神的人。好，我说实在，我蛮羡慕他们这样子的哈。他们一生下来就被交在那个神手里，他们就从神这样子受教哈。所以呢，他们从小他们的生命就是这样学习，信靠神，跟随神哈。那我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我就觉得我到了19岁我才信耶稣，我很多东西都已经定型了，天然人的倾向都已经固定了，以后慢慢调好难哦。好，那大卫呢，他从小，所以神制作器皿不是一定一开始不是一定要运用苦难，像大卫他们有非常好的开始。那他还是怎么样，他还是认真的听神的话，认真的学他该学的功课。他祷告呢，是不出于诡诈嘴唇的祷告，他是活在上帝面前的，他让神试验他的心。他不仅口中希望讲话好，没有过失，他的存心，他说第三节说，你在夜间监察我，熬炼我，找不着什么。他的心在神面前是个蒙神悦纳的，就是神看到这一个人，他在放羊的时候，他照顾羊群，忠心的看顾羊群，所以狼来了，他不准，这是父亲的羊群，他不准，不会为了保护自己的命就逃掉，好，他要忠心的，所以他可以跟那个熊啊，跟狮子搏斗。好，他就是在很实际的生活里面呢，做一个忠心的人。神看到了，我跟大卫牧师说，有一件事我们重组很得安慰，不论人怎么说，人怎么样，有一件事神都看见了，神都听见了，将来神审判，就按着这个来审判的。好，感谢主。我们再看诗篇十八篇，24节，先到31节。这个人还没有犯罪之前，还没有拔示巴这个罪之前，他跟一般人一样，但是他是一个寻求神，要讨神喜悦的人。他的心得是什么？24到31节，我们一起读。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按我在他眼前手中的清洁偿还我。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高傲的眼目，你必使他降卑；你必点着我的灯，耶和华我的神必照明我的黑暗。我借着你冲入敌军，借着我的神跳过墙垣。至于神， 他的道是完全的，他的话是炼净的，凡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32节，唯有那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行为完全的，他是神。好，我们先停到这里。你看，他是认真的在讨神喜悦的，他是认真的在生活上让神介入他的生活中的。即使是这样，28节，你必点着我的灯，耶和华我的神必照明我的黑暗。他为什么能写出这样的诗？因为这是他生命的讯息，这是他生命的讯息。好，神的灯放在我们里面的灯就是人的灵，鉴察人的心腹。他犯罪以后，哦，还没有。那个时候呢，扫罗追杀他，对不对？他离死不过只有一步，他不敢去碰扫罗，不敢用自己的手来抵挡扫罗，他就让他追，这样逃。他其实他要用他自己的手段，用他天然人的手段，扫罗很快就死了。可是他尊重神，他敬畏神，他不敢碰神的受膏者，所以他被追杀。我们看撒摩耳记上27章，他的苦难不是因为他犯罪，他的苦难乃是因为他尊重神，因为他敬畏神，因为他在乎神的荣耀。歌利亚的事，对不对？他在乎神的荣耀。这个未受割礼的人怎么对耶和华的军队骂阵？他要让他们知道以色列中有真神，他就去跟歌利亚打仗。好，他是为了神的荣耀，他就受苦了。所以呢，他到撒母耳记上27章1节，大卫心里说，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手里，不如逃奔非利士地。我如果离开以色列境内，可能扫罗就不会来寻索我，就可以脱离他的手，所以就逃到非利士地去。那个时候，那个王，非利士的王呢，就送到一个地方叫喜格拉，让他在那个地方住。那他就要像他要有一点智慧啊，要让这个王知道他是忠心向着他的，所以他们要去跟非利以色列人打仗啊，他也是要跟着去哈。那后来神自己帮他解围，好，他就不用去打仗。可是他已经去到前线了，那个王说，你不用了，你就回去了。因为他其他的臣子骂那个王说，你在做什么？如果他在军中反而来为敌，那这个哈，所以这个王呢就叫他回去。结果一回去呢，喜格拉被亚玛力人侵袭了，所有的妇女都被掳掠了，财物都被掳了。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30章6节，这个器皿被制作，他那个时候他怎么办？30章6节，大卫的太太也被掳去了，许多人跟从第4节开始好了，4到6节，30章撒母耳记上30章4到6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放声大哭，只哭得没有气力。大卫的两个妻耶斯列人亚希暖和做过拿巴妻的加密人亚比该也被掳去了，大卫甚是焦急，因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说要用石头打死他，大卫却倚靠耶和华的神， 心理坚固，对他容不容易？不容易啊，他颠沛困顿流离，没办法，神理许可这样的环境临到他。那人家要用石头打死他，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理坚固。神在这座器皿，有时候神量困难的环境给他。保罗说进入神的国要经过许多艰难，神在这座器皿。后来他犯罪以后，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能多说了，他犯罪以后他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神啊，求你，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神啊，求你洗洁净我，赐乐意的灵再来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教导那些有罪的人，罪人就要归顺你。所以大卫他还没有犯罪之前，他已经是神某个程度是神合用的器皿，他犯罪之后他更是神合用的器皿。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这是千古传颂的一篇伟大的诗篇，我们谁没有犯过错？但是如果我们忧伤痛悔，神必不轻看。弟兄姊妹，我最后就是要跟大家彼此勉励，我们处在什么样的时代？主耶稣说我们处在什么样的时代，你们要懂得分辨所处的时代，不是危言耸听。有一些认识圣经圣经密码的人，他们都在讲主来的日子真的近了。我们现在活在这个地上，不是像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说，挪亚的世代如何，现今的世代也如何，人照样吃喝嫁娶，我们也吃喝也嫁娶。但是世人吃喝嫁娶是随心所欲，我们吃喝嫁娶，我们要与主同在同行的吃喝嫁娶。为什么？因为他说，当我们看一下哈，马太福音24章，马太福音24章，24章第39节，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好，今天有人祷告，好，近方舟。以前挪亚传义道没有人听，他们不认为，很荒谬很好笑的道，他们也吃喝嫁娶，不知不觉洪水来了，他们没有办法逃离灭亡的命运。那我们现在也在吃喝嫁娶，但是我们是在主里吃喝嫁娶，我们是在方舟里。所以表面看起来我们跟别人一样在过生活，但是事实上基督徒是里面在认定主。弟兄姊妹，我们跟一般人不一样，我们是里面在认定主，也许我也在表示爱，但是是因着主要我这样去做我就这样去做。耶稣说你们要警醒，要预备，要警醒，要预备。好，启示录第三章，启示录第三章。今天来之前，牧师还跟我说，他常常跟我彼此提醒，彼此勉励。他说，乌干达他们的国家，因为以前同性恋就泛滥，后来呢，基督徒就是神奇妙的做，把这个国家转化了。他说，最近奥巴马跟他们那个乌干达他们的国家就说，我们不要你们的同性恋。我们不要你们的4亿美元，这个是那个他们要 要支援4亿美元给他们，他说我们不要你们的4亿美元，我们不要同性恋，因为他们以前同性恋泛滥艾滋病，国家花了很多的金钱去那个，他们现在已经整个国家被转化，你要给我好处，谢了，我拒绝这个同性恋这个罪恶。然后呢，另外一个这是牧师跟我传达的一个信息，他说肯尼亚的那个国家跟他说，你要来可以，但是不要推销你的同性恋。我们要知道我们所处的世代是什么。好，当别人都在流行的时候，那个是不是神所厌恶的？好，我们要分辨我们所处的世代，所以在这样的世代里面，我们要跟别人不一样。好，有时候我们要付代价。启示录第三章，这是神给我们教会的话，我们要留意哈。启示录第三章第10节、11节，十节，我们从10节读到13节，我们一起读。第三章10到13节，我最近常常说，神啊，你要及时给我需要的话 Rima 来提醒我，提醒我走在你生命的道路上。我很盼望我们聚会的时候圣灵能够来带领我们。我看这个周金海牧师的书，他说如果你要在聚会中有圣灵来带领的一个聚会，你就要有一个圣灵来带领你的日常生活。所以说，神啊，求你适时的对我的心说话。好，我觉得神给我们这样子的话，启示录第三章第10节，我们读到13节哈。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它上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这个，对不对？当那个羊啊或什么，他们落一个印在他们身上，就表明他们是属这家主人的。当神把他的新耶路撒冷，天上降下的新耶路撒冷，还有神的新名写在这些得胜者上面，这些得胜者就是属于神的，属于新耶路撒冷的。普天下人来的时候就可以免去这个试炼。弟兄姊妹，神现在在我们当中正在做这个工作，正在做这个工作。我跟宪章孝宇谈话的时候，宪章说孝宇说他的公公婆婆因为这个怎么讲，加拿大那个多伦多他们的那个福利很好，说没有什么担心的哈。他们税很重，但是他们对老人的福利照顾得很好。但是他们在乎的是什么？要预备自己，因为年纪大了总是要去见神，对不对？我们感谢主，景生 的爸爸妈妈，吉娃的爸爸，他们都很清楚要走哪里去了。这是永远的事，不是今生的事而已。这个福，这个福是越过今生的境界的。好，那我们呢，现在神今天 我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什么都不能带去，但是我可以拥有丰富的耶稣，丰丰富富进入神的国，进入新耶路撒冷，享受永远的美福，或者我仅仅得救，很可怜。好，那求神帮助我们遵守他忍耐的道。有两点，一点就是亚伯拉罕，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因着信。弟兄姊妹，当患难临到我们的时候，这个话也是神对我说的，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是什么？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他就没有心里起疑惑。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罗马书第四章，罗马书第四章，再给我三分钟时间，我把这个讲完哈。罗马书第四章，这是神给我们的话。我们经过患难，不论我们是因为自己的不小心，好，我们自己不小心而惹来这些祸患，还是神像大卫，他没有犯罪，神也要制作他，也让他经历苦难。他犯了罪以后，更是经历苦难。他不论是什么样的苦难，我们呢？罗马书第四章第十八到二十二节，十八到二十二节，好，我们一起读哈。我们十八，然后二十二到二十二。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二十节，他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这是神这个时候要我们去默想，去持定的话。没有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仰望神的应许，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加拉太书第三章，13-14节。好，我们一起读。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两处圣经，基督为我们已经为我们受了咒诅，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不论我们过去如何，我们如果在这个时候忧伤痛悔，愿意好好的来跟随神，我们当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可以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圣灵可以在我们生命中制作，圣灵将神的爱厚厚浇灌在我们心里，对不对？今天有人这样祷告，圣灵将神的爱厚厚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就有力量往前行。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是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后裔。大卫的特点是什么？我们是大卫的子孙，我要像大卫，才是大卫的子孙，对不对？大卫的特点是什么？
常柔软，
心向着神，内里诚实。诗篇五十一篇，对不对？向着神内里诚实，他说你听我这不出于诡诈嘴唇的祷告。诗篇三十二篇他怎么说？得赦免其过，得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心里没有诡诈，神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大卫他是一个敞开自己在神面，他常把耶和华摆在他面前，所以当神光照他，我们刚不是看呢，神这个神照进他里面的黑暗，他如果不认罪他就痛苦。然后三十二篇，诗篇三十二篇，诗篇三十二篇很快就结束哈、哦。诗篇三十二篇他是一个让神调教的人，他要得滋润。神啊，我切慕你，像鹿切慕溪水，他要得滋润，所以他没有办法忍受不认罪。三十二篇的前面哈、哦，他说我如果不认罪呢，第四节，哦，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今夜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第三节，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大卫没有办法忍受这个，他要得活水的滋润。好，所以第六节说，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那个祷告不是在乎你的话语怎么祷告，那个祷告也不是在乎你的时间一定多长多短，那个祷告就是你整个人的心倾倒在神面前。有时候苦难临到你，你真的不知道怎么祷告，你这个人呢，就是好像你的心就是倾倒在神面前，神啊，我知道你在这里，神啊，我知道你爱我，神啊，你来调我，让我合你的心意，可以进入你的同在。然后三十二篇第八节，他说，神说，他说，我要教导你，只是你当行的路，我要定基在你身上劝诫你。大卫是一个被神调教，常常感受到神定睛在他身上在教导他的。我们要效法大卫，才是大卫的子孙。然后呢，另外一个特点是什么？因为他这样子跟随神，所以就可以得救，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诗篇第二十二篇第三节，诗篇二十二篇第一节告诉我们什么？耶稣的救恩，耶稣的救恩。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恨的言语。这耶稣十字架上，他担负我们的罪，除掉我们的罪，他发出这样的祷告。这预言到耶稣的救恩，神救我们是实在的，我们要去支取这个救恩。第三节说，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所以我们要常常赞美他。大卫他是犹大支派的后裔，犹大的意思就是赞美。犹大这个人并不原天然人并不怎么高明，但是他在上帝量给他地上的年日，他学习舍己，对不对？我们看那个创世纪，他学习舍己。约瑟的兄弟原来都不怎么高明，可是约瑟善待他们，用爱对待他们，以德报怨，然后呢安慰他们，鼓励他们，他也有谋略跟他的兄弟们互动，让他的弟兄们蒙光照。好，那犹大是一个赞美的， 赞美，你因仇敌的缘故，在婴孩跟吃奶的口中完成了赞美的话，建立的能力。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也来赞美。大卫他在苦难疾苦的时候，最后一处圣经我们就结束，诗篇三十四篇，他在很不容易的时候，他怎么说？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五十六篇也有几句话，我们就结束啊。五十六篇第三、第四节，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我依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依靠神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第十、十、十一，好，我们到十三节，好，我们一起读。我依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依靠耶和华，我要赞美他的话，我依靠神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神啊，我向你所许的愿在我身上，我要将感谢祭献给你，因为你救我的命脱离死亡，你岂不是救护我的脚不跌倒，使我在生命光中行在神面前吗？弟兄姊妹，如果圣经的这个话我们把它当话，是永生神对我们说话，我们把它当话领受进来，吃进去了，我们心中持定，口里咬定，我们的脚步也踏上去，我们一定得救，一定在新耶路撒冷里面有份。耶稣说你们要警醒，要预备，就是这样预备自己，这样子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免去所受的试炼。所以现在如果有一点苦，神在制作我们，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这样子我们成为一个称义的人，因信称义，因信行义，圣灵也在我们里边做工，使我们成为神的义。不论这个天底下被砍头或被怎么样，我们都可以得胜过关。我求神帮助我们。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亲爱的主，亲爱的圣灵，出于你的话，求你替我们保守在我们的心田里，让这道种在我们的心里忍耐的结实。主啊，你已经命定要把我们带进真理的实际，所以我们也不讶异，不论我们有意或无意，有错或没错，你总是会让我们经历不同程度、不同形态的苦难，让我们没有讶异，没有疑惑，就是仰望着你继续往前行。主啊，你的工作一定要做成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你在每个时候你要我们持定的道路是什么。当我们唱说主，我们把自己献上当为活祭，我们是真诚心真实的这样子的唱的，所以求你做成你的功在我们生命中。我将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来唱那个住在基督里，好不好？